还真上升到对，自尽其意也是决定圣道。
不是说只有从意念上下手的去做这正常的事，而是真正去上涅槃的这个无漏的这个意念。
是的，那叫自尽其意啊。
我觉得这个是通养的，这个意，这个意，尽意，这个尽度，就是。
是通于诸佛或者众善奉行的。
是前面通到身上，跟后面。走向决定圣道。
是的。这个尽就是属于无漏的。是的，自尽其意是如何叫是属于决定圣道。前面两句是增上圣道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。如果统一起来说呢，前面是两句是戒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戒，自尽其意是如何叫是定慧，那就全是增上圣道。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属于增上圣道，那自尽其意是佛教，自尽其意就是决定圣道。
所以这个
净
是通量，是应该有我空跟法空的。
是的，哎，对对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应该是这么说的。这修止观呢，就是。我们从这里呀、啊，就明白呀、啊，不修观的人呢、啊，只是修定，不能得成圣道，不能得成圣道。怎么的呢？你要不修额空，你的额执还在，额执还在就是凡夫嘛。你要修额空，额执就破了，破了你就是圣人的。修额空，你的观额不可得。你没有观额不可得，你只是心里面呢寂静住，那不行，那不可以，那不够。
啊哈，就是说，如果呢，这个人他没有广读经论，那么他只是读，比如说截取经中的一小个一小段记忆的，或者是简短的书中法语，那么他在修订的时候，同时也。观察这几句文
句，
那算不算修观？
这个事儿是那样，要是他能够、虽然文句少，但是他能通达很多意。文虽少，但是通达的意很多，那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但是那是不足的，因为你要修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呢。就是什么是凡，什么是圣，这个圣，你这个不管是大小圣，它都有还有个位次，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哈，初果相、二果相、三果相、四果相，还有这些事情，还有实地的不同。你没有这样修的时候，你没有这样学习，你就容易有增上慢。所以要是看下面是有的，尤其是这个后面倒是很详细。这智大天台智大是这些法语里面也是，你看摩诃止观吧，他把这个凡圣位的很复杂的关系呀、说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也是你修行人也需要知道的。问题就是你不是拜一个阿罗汉做师父，也不是拜观世音不是做师父，问题是这样。要是观世音不是做你师父，你不学也可以，不需要想那么多，随时观世音菩萨开导你。那就可以。这个思维这件事呢，也有的人呢，他就欢喜思维；有的人呢，就是懒，不愿意思维。这两种人，欢喜思维的人是有的少，不欢喜思维的人比较多。就是愿意，这还说是发道心修行的人，他心里面愿意寂静住，不愿意去观察。啊，修不净观啊，修不恶观，修不常观，不欢喜，愿意继续做。
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建议的这个，如果说有魔甲魔乙啊，他这个魔甲可能对魔乙有一些或者是不怀好意，或者说魔甲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人，那他要跟魔乙合作或者合作的话，是让你有他的目的。 那摩尼不知道，但是摩尼不知道的清楚。那有个张三李是他记忆逃逸，他就是摩尼受害，告诉这个摩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算不算离间？
这个不算离间，离间是是他们两个团结对我不利，对我有伤害，我去破坏了他们呢，我得到利益，那么这是离间。说是母甲不怀好意，也叫伤害母乙。那么第三者去说这件事是保护母甲母乙的意思，是保护他的意思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贪图，那情形不一样。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假设是母甲母乙母丙，这母丙要能看得很正确，看得很正确，你冤枉了母甲那也是不对。
所以刚才他提的那个用补充说，如果他要看得很正确，不能够冤枉母甲，但是以他的事实上，他如果是看不正确是冤枉母甲，那他的意乐还是没有说是要去离间的意思，那这样的离间怎么样？
也还不是离间，他没有离间的意思，他的目的是保护母乙，是保护母乙的意思。
所以总说就是离间你要成，就是你那个意乐是最重要。
对，就是动机，动机很重要。他这个情形，假设母甲不怀好意啊，去欺骗母乙，终究是要分裂的。初开始不知道是蒙蔽，他蒙蔽母乙，终究一天会露出，露出了还是分裂，所以这里面没有离间的意思。
所以如果没有
他的动机也没有离间的意思，而这件事也不会很久，非要分裂不可，所以不这里面不存在有离间的意思。
那只要是没有离间的意乐，但是话说出去了，造成两方感情不好，这样子也不构成离间，对吧？
是的，还不算是有离间的故事，离间罪，是的。但这是要这个母乙也要有智慧，母乙应该有智慧。
那这样子的话，离间罪也不是很容易办的。
也不是容易办，但是人有的时候啊，不见得有这样的意要，你念乐啊，不见得有这样的意愿，但是去做这种事，他也就是随便就把这话去传，一传呢就有这个作用。他没有说是有意的要去历练，没有，但是话他就传，一传就有这个作用。这件事比较多，有心机深的人呢，那又一回事。多数心机浅的人呢，他不知道这个话呀是有问题的，也不可以随便传的，但他就随便传。要是心机深的人是有意的了，因为他知道这话说出来会发生什么作用，那他要去说，那就是利见于人。
那如果是真的要修行的话，那对这一种态度，你应该要持什么样的态度？
真修行的话，修行人说话少，修行人说话是少的。自言说话少，因为他心藏在道上，注意闲话他没有闲话，他不说，除非有特别因缘他要说话，不然他不说话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这个语言就多，随时心就起需要分别，就是说要讲，也不是那话有什么意思都不管，就是要讲，东讲西讲这样。所以修行的人呢和不修行的人是不能同住的，明白的时候不能同住。要是我们常常学习经论的人应该明白这件事，我们没能修行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啊会妨碍修行人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。要学习经论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心乱，随时就要说话会妨碍了修行人，就应该知道，哎呀，我不对，应该这样。但是修行人呢，本过来说呢，应该呀，遇见这种境界，也应该向道上会，就是心里面不烦，啊， 观察，就圣灵是如何融化的，也像道成会，不要听见别人讲话了，对自己有妨碍了，就愤怒，不要讲话，不要不要，那就心里面像道成会，不愤怒，心里不动，啊，也讲借这个机会啊，来反省自己的这个心呢、啊，这个道理还不够，人家一说了几句话也不，有一点吵了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但是修行还是不够，也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所以这修行人有的时候说啊，我就住茅棚去，我不和你们在一起住。但这个心情也是对，没什么不对。但是呢，也是好。我自己用功修行，有些呀、啊，有些扰乱的事情，我讲借这个机会呢，来折服自己。那就烦恼就是菩提了，那也不同。
但是前面我们讲到过于取，就是说你把中间拿着，你不回原来的那个位置，从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不经过原来所有人的同意，就叫做不允许。
就是距离本处，距离本处，人们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。
那现在就是说，我们在家居住，如果他结婚了，那就是有先生有太太，那这个时间应该是属于先生跟太太的时间。那如果说这个太太或者先生要去某一个地方，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，那就去的话，
这
也就是不允许。
这个事儿是那样啊，我们用这个明白的事情做例子哈。比如说是你有十块钱，我要偷你这十块钱，我知道你不同意，所以我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偷过来，后来一举离本处。动了，从原来地方一动了，从原地方一动，不是说要拿到几千里外，就不是一动原来地方，就是犯盗窃了。用这个为例来衡量你说的事情，衡量你说的事情，那应该容易明白，应该是容易明白。好，第一次这样做呢，是因为预先考虑的不周到，没经过考虑不知道。可是第一次做的事情呢，就发现了问题了，第二次应该预先安排，夫妻预先安排，就是得到他的同意，就没这个问题了。第一次不是有意的，不像那个我要偷你这十块钱，这十块钱我是有意的，但是这是很明显的是非法的吧。要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谁到哪去怎么样进去的，第一次可能不是有意，不是有意也不犯，并不犯。但是又在第一次的经验呢，就发现有问题，就预先安排，预先安排就没有问题了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这个问题，第一次不是有意的，但是阻挠了对方，对方就认为是有意的，就是大家有问题。所以第一次按常理来说呢，受到阻挠的人应该原谅，又反省自己也有时候有这种事情，我不是有意的我触犯了别人，那别人也有可能无意的触犯了我，所以第一次应该原谅。要是你用功修行的时候，应该无止境的原谅，一直是不计较的事情，应该是那样。
那
如果这个有小孩，所以这个像说这个父亲，这个母亲的时间，应该是属于小孩的时间。可是我们普通，这常常都不会去问小孩的意见，这样子的话，就也是不允许。父母对小孩的爱心很强，应该是。因为小孩本身他还不能决定事情，小孩本身，当然有的小孩特别聪明也会知道哈，也有的还是不能决定事情，就是由父母预先想一想的，想一想怎么处理合适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我是前面问到这个，就是说因为我小孩大
啊，
我的事情我们要带他跟我们去一个地方，但是他们不喜欢去，
是，
可是就会安排说你就跟我们去，这样就是把他的时间算到我们的时间去，
是，
这样子他也不欢喜，
是，
这算不允许啊，这是体内的问题，不是身体，
是，这个事情啊，但父母因为年纪大了，社会经验多了，会考虑事情考虑会圆满一点。小孩子啊，虽然是聪明啊，但是有的时候考虑事情只是这一部分，考虑这一部分啊。要是小孩子聪明，不妨预先说明他，说明一下。那么就把这个不同意不高兴的心情取消了，就会取消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他迟早还是不能取消，可是因为对父母的敬畏不得不同意，还是有，还是有这个情形。
你觉得这跟不一起有关系没
关系？一次两次可能不要紧，久了就是有问题，久了就会有问题。这个我听见一个人说呢，是小时候啊，当然这孩子是特别聪明哈、啊，到什么地方去小孩子不愿意去，连一些父母说去也就随着去，去了但是呢，这小孩子聪明的咬定时间，去多少时间，到时候要回来，到时候没回来，不行，他就到回来，回到这个时间，啊，所以他一父母一他。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随时母他一个要求时间，这样子。等到年纪渐渐大了的时候呢，父母也会对他要求时间，他就不同意，他不说，他一定要把这个时间，使令自己办这个时间呢，要活动的时间大一点，一限定到时候过的时间就不对了嘛。所以从这内容看出来，你这个期限也很重要。经验也很重要，小孩子要求父母，父母要求小孩子，在经验上还会起变化，会起变化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小孩子才会明白，啊，以前我对父母这么的是不对的，他才知道。
师父，我请问那个止观的问题啊，那个师父提过这个止，就是问题，那个无分别的话。是不是就是一念不生，
明镜
而
住？
不管你是
欲界定、
归
道定、但是啊，我们初学止观念，还要有一个所缘境，安住在所缘境上，明镜而住，才可以，才能算是止。要没有所缘境，说我就能明镜而住，这不是初开始学止的人的境界，初开始学止的人没有所缘境是不能明镜而住的。
那所谓无分别怎么定义呢？
无分别就是没有不调举，不昏沉不调举，是这样意思。那和人家得圣道的人无分别不同。
那谁才可以离开所缘境？出国上？
出国也可以。出国也见到第一地了，也能够无分别，但是当然出国不如二国，二国不如三国，三国不如四国。
还有用那个体真子去修止观的时候，那个体真子是以观的方式来修止，
是的，是有烦恼来的时候啊，不是直接用止把烦恼停下来，是用观。观察这个烦恼有因缘有实性空，然后我这个心呢停在空这里不动，这就是学习体真止，是这个意思。
那这个止的时候，师父说过这个中盘以上是前五识不起，那这个前五识不起，在这个未到地境或欲界定的时候，是也会发生？
不能，这个前五识不起。初禅以上才可以，未到地定和欲界定都不能，这两个定前五识还是动， 所以你在心里面自己感觉进行住了，但是外面有什么声音的时候你还知道，你知道就是耳识还是动。所以这个预计定是浅浅，味道地定也还是浅，不够深。
但是出凡人他定力也有深浅，就指的力量也有深浅，
是的。
所以他浅的浅的话，他这个也容易就是出定，就是千五十一会动。
这个千五十是会动，但是在就说明这个定和不定的界限，就是千五十不动，这才是定。像是动，你还没到出禅。可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天有时不动是到了出禅了，还是有深浅。所以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是还是不同的。所以到四禅呢，在这四禅里面得到神通，你到三禅里面得神通，三禅里的神通你不能和四禅那里的神通斗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四禅里的神通可以相互你的三禅的神通。你三禅神通不行，不够，力量不够。
再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修止观的时候，与这个与莲相的这个无相真理相应，与理念相应的时候，应该是离分别思维的状态。那么这个状态，就是用一句话来讲，不可思议。
你可以，那不可思议是的，也是可以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还是通神见。